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来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，先生命后恩赐。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，也有几个给大家的话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你的影子。第一句话呢，就是当我们形容人生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感觉？人生就像手机充电，年轻的时候达到100%，中年以后发现充了一晚上，怎么还是99%？啊，你有很多人点头。那小时候觉得生命很长，长大后才发现，昨天还是春节，为什么我今天已经开始准备中秋节了？有时候生命也很奇妙，小的时候你盼着长大，长大了以后你想回到小的时候，小时候不想睡觉，怎么着都想起来玩，长大了最大的梦想就是睡觉，可是怎么也睡不着。人生不是一场百米赛跑，而是一场马拉松。问题是我们很多人连鞋都没穿好就开始跑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不管是不是你愿意的，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开始，而我们每个人都像在建造一座房子。这座房子不是用砖头盖的，也不是钢筋水泥盖的，而是我们的人生。我们的婚姻是一部分，我们的家庭是一部分，我们的工作是一部分，我们的服侍是一部分，我们的金钱观是一部分，我们的情绪是一部分，我们如何面对压力是一部分，我们如何面对成功是一部分，我们如何面对失败是一部分，甚至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在这座房子里面的。而问题是，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在建造？我们有没有善用生命来建造我们的人生？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觉得说，只要我努力了我就可以。后来我们慢慢发现，人生不是努力就一定不会倒的。我们会遇到风，会遇到雨，会遇到洪水，会遇到疾病，也会遇到关系的破裂，会遇到事业的改变，经济的压力，也会遇到服侍当中的失望，会遇到别人误解我们，也会遇到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马上的回应。甚至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我过去所依靠的这些的东西原来没有办法支撑住我。所以耶稣最后问的不是你的房子漂不漂亮，而是你的房子建立在什么的上面。在今天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看恩赐、看才华、看努力的时代当中，我们的主却要借着几个的短句，让我们重新把我们生命的焦点重新的聚焦到我们的生命上面来。那首先他第一个，他要你看的就是刺还是梁木。刺还是梁木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记载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在疫情期间呢，有一位先生，他每天早上，他就坐在窗边，看对面的邻居在那里晒衣服，然后他就常常跟他的妻子说，你看对面那家的衣服怎么洗的，每一件都灰蒙蒙的，肯定没洗干净。那妻子听了就没有说话。他连续看了几天，每天他都批评，他说你看又是脏衣服。那有一天呢，他突然发现对面的衣服特别干净，白得发亮。他很惊讶，奇怪了，他终于学会洗衣服了，这家人终于学会洗衣服了。妻子说，不是，今天早上我把我们家的窗户擦干净了。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看见的是别人的问题，其实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自己脏了的窗户。耶稣一开始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然后他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很有意思。我们发现一个人的问题，通常是非常快的，但是发现自己的问题，却发现得非常慢。我们很容易看见他怎么这样，他为什么那样，这个人怎么没有爱心呢？这个人怎么那么骄傲呢？这个人服侍的怎么这样呢？或者那个人怎么这么不成熟呢？可是耶稣说，你先不要忙着处理别人的刺，先来看自己眼中有没有梁木。而在这里很奇妙，耶稣不是禁止我们分辨，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说明，不要论断不是说基督徒什么都不能分辨，而是说我们不要用一个自义、骄傲和定罪的心去审判别人。分辨和论断是不一样的，分辨是，主啊，我需要知道什么是真理，我需要知道真理是什么，我需要知道什么是你的真理。而论断是，我比他好，我有资格来定他的罪。那顾名思义，你会看到分辨是为了保护，但是论断是为了抬高自己，骑在别人的头上。主耶稣给我们看刺还是梁木，他也要让我们看到属灵成熟的第一个表现是，我们人能够越来越能够看见自己。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我们需要看见我们自己。弟兄姐妹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，这个现象就是一个人他越不成熟，他就越喜欢指出别人，而一个人越成熟，他就能够越看到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越来越光照他。所以成熟的人不是说我已经好了，成熟的人反而越来越能够说，主啊，原来我里面还有这么多需要你改变的地方。主啊，原来在我的里面还有这么多需要你改变的地方。而这个才是属灵生命的成长。神也不是叫我们忽略别人的问题，耶稣说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注意，耶稣最后还是说要去掉弟兄眼中的刺。所以基督徒不是说，哦，我有问题，然后所以我不管别人，而是说，主啊，你先处理我，然后让我有恩典，可以去帮助别人。而这个就是真正的合主心意的生命，不是批评别人，而是先被神破碎，再去扶持别人。有一个人去教会，第一天他看到一个人睡觉，他说，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属灵。然后第二个星期他看到一个人迟到，他说，哎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纪律啊。第三个星期他看到一个人穿的不合适，他说，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体面呢。第四个星期他终于发现，教会里面所有人的问题他都看见了，唯一没有看见的问题就是自己的骄傲。这就是论断最可怕的地方，论断让我们越来越看见别人的缺点，却越来越看不见自己的需要。论断是拿着放大镜来看别人，而拿着滤镜把它过滤掉来看自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恩典，我们需要神赦罪的恩典，而这个恩典是神白白给我们的。 而恩典使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本来也可能成为那个我正在批评的人。只有在恩典中，在神白白的恩典中，我们才会看见我本来也可能成为那个我正在批评的人。生命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概括，生命是有一个次序的，先自省，再分辨，然后才帮助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没有经历神的恩典，没有思想神的恩典，没有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便领悟不到。第二个主耶稣要看的就是鱼还是蛇。接下来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是很多基督徒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只把它理解成为说，神会给我很多我想要的东西，神会给我我想要的东西的。耶稣真正强调的是，我们的天父是良善的。我们不能抓住这句话来说，主你给我我想要的东西，而是在这句话当中去看到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天父。他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？那这让我们看到说，祷告首先它不是改变神，而是把我们自己带到父的面前。祷告不是我们要来改变神，而是把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。有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说，神啊，请你改变我们的环境，或者说，主啊，求你改变这个人，改变那个人，或者主啊，求你马上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可是当我们祷告到最后，我们发现神可能没有马上改变环境，但是神改变了我，神改变了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祷告不只是把问题交给神，也是把自己重新交给神，不是单单的把那个问题交给神，更是把我们自己交给神。有这样的一个笑话，说有一天呢，这个人与神遇见了，然后他就跟神说，神啊，你还是改变环境吧，因为你改变我太难了。多少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要配合，我们自己不想要付出，我们自己不想要委身在主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求主，主啊，你改变环境吧，主啊，你改变别人吧，你不要来改我。可是主说，父，天父是良善的，我们做父母的尚且知道把好的给孩子，他的心肠更是如此。主耶稣也要我们，他没有说你祈求一次就停止了，他给了我们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这是一种持续性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因为我们一次祷告没有回应就停止祷告，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一次失败我们就停止寻求神，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一次失望我们就停止叩门。主耶稣说，寻求、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因为门可能还没有打开，但是谁在那里？父亲在那里。你期待的解决问题，你期待的改变环境，你期待的处理那个人，可能没有变，门可能没有打开，但是父在那里，良善的父在那里。但无论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答案是是，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答案是不是，有时候是再等一等，但无论哪一个答案，我们都要知道一件事，天父仍然是天父， 天父在那里，天父是良善的。那有一次有一个人开车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因为他自己觉得熟悉，他就没有听 GPS， 然后 GPS 说前方请右转，然后他说我知道，我走这条，我走过这条路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他就走错了。然后你用过 GPS 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 GPS 重新给你计算，然后他说没关系，我又知道，我自己知道，然后又走错了。那 GPS 又重新的来计算，他终于忍不住说 GPS 你怎么一直在重新计算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笨？然后 GPS 当然没有理他，没有回答，只是继续说正在重新规划新的路线。当然你知道那个人就是我了。后来呢，然后我想到一件事，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的恩典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我们人生走错了路，神不是说你怎么又来了，而是为我们重新规划新的路线。你可能走偏了，可能跌倒了，可能失败了，甚至可能离开神一段时间，但是你改变了，神没有变。你软弱了，神仍然刚强。你离开了，他仍然是我们的父，天父仍然是天父。而这里的重点其实是神是我们的父，而我们的父是良善的本源，是一切的良善。耶稣说，如果地上的父亲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祷告不是我要逼神给我东西，而是我相信我的天父是良善的，所以我来到他的面前。而这个也自然的会带出一个黄金的法则，这个黄金的法则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，我们一同诵读：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真正认识天父的人，我们会开始用天父的心去对待别人。真正认识天父的人，我们会开始用天父的心来对待别人。弟兄姐妹，生命在哪里？生命在天父的世界里，也在你愿意用天父的心肠来待人开始。第三个，主耶稣提到的窄门还是宽门。窄门还是宽门，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，然后他说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生命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在这里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，选择。人生其实是不断的选择，每天我们都在选择，选择怎么样说话，选择怎么样花钱，然后选择怎么样使用时间，选择和谁交朋友，选择怎样面对诱惑，选择怎样处理冲突，选择要不要饶恕，选择要不要顺服神。不要因为人多，我们就以为我们在走的是对的。而窄门也不代表神故意要让人生来痛苦。窄门不是说基督徒一定要过得很苦，窄门真正意味着的是要跟随耶稣需要舍己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窄门意味着有时候我要说不，我想发脾气，我说不，我想报复，我说不，我想按照自己的意思，但是主啊，求你让我选择你的意思。我想抓住这个机会，但是主啊，如果这不是你的心意，我愿意放手。这个就是窄门。大家去机场都知道，那个登机口是很宽的，而安检的那个门口却是很窄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机场不是要让你舒服的进去，而是要确认你到底是不是这个航班的乘客。有一天，一个人走到机场，他看见旁边有一个门特别宽，于是问工作人员，这个门是不是也可以进去？工作人员说，可以。然后他很开心，太好了。然后工作人员就继续跟他说，不过那个门你知道吗？那个门是通去停车场的。他才发现，哇，门大不代表方向是对的。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，有两个入口。有一个人来到一座很大的城市，城市的入口有两个门，第一个门又大又漂亮，上面写着轻松的人生，我想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，门口哇人山人海。然后有人说这里不用改变自己，有人说跟着感觉走就好了，还有人说人生只有一次，开心最重要。那这个人看了觉得这个门不错，于是他就跟着人群然后走进去，而旁边还有另外的一个门，门很窄，甚至有点不起眼，上面只写着几个字，生命之路。进去的人也不多，而且入口处还有提醒，要舍己，要背十字架，要跟随耶稣，要走真理的道路。这个人站在那里想，为什么这个门这么难？他看见一个老人从这个窄门从那里走出来，从那里出来，就问他这个老人家说，里面好吗？老人笑着说，这个路不一定容易，但是很值得。于是这个人最终选择了宽门。刚进去的时候一切都很好，人很多，声音很大，选择也很多，甚至不用付任何的代价，不用改变，不用悔改，不用管别人怎么说。他觉得我终于找对了真正的自由。可是走着走着，走了很久，他发现一个问题，人越来越多，道路却越来越黑。后来他发现，这条路不是没有代价，只是代价被推迟了。而另一边，走窄门的人也并不轻松，他们会跌倒，会流泪，也会经历挣扎，有时候甚至会怀疑，为什么我要走这条路？可是他们一步一步走下去，最后他们发现前面出现了一道光。那时候才明白，原来窄路不是为了让我们失去生命的，而是为了把我们带进真正的生命里面。宽门不是因为它正确，而是因为它容易。窄门不是因为它好走，而是因为它通向生命。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如果我们看这个比喻，我们是坐着听的，可是此时此刻，主耶稣给你机会选择，你要走宽，还是要走窄？而在接下来，主耶稣就突然的提到另一个的里面，就是关于果子。他说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 也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这里非常值得教会来认真思想，因为耶稣不是说防备那些完全不像基督徒的人，而是说要防备那些看起来很属灵的人。怎么叫看起来很属灵？那你就知道了，有真正的属灵和虚假的属灵。而在这里，主给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提醒，这个提醒就是恩赐不等于生命。他要跟我们看真正的属灵的生命的里面，我们有没有谦卑，我们有没有诚实，有没有爱，有没有节制，有没有圣洁，有没有悔改，有没有饶恕，有没有越来越像基督的性情。在这里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我不认识耶稣和我以为我认识耶稣哪一个更好，或者是哪一个更危险？你怎么看？我不认识耶稣，我以为我认识耶稣。我不认识耶稣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我不跟随他，我也没有生命的改变，不结果子，是远离基督的。而我以为我认识耶稣，我知道关于他很多的事，我甚至参与很多宗教的活动，可能那个外表也很属灵，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内容，很多很多的活动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靠近。而我真正认识耶稣是我与他有真实的关系，我愿意顺服他，我的生命也越来越像基督，我的生命也持续的来结好的果子，我真正的住在了他的里面。在经文的第21节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这句话非常的震撼，甚至每每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它都像一个刺一样来扎进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的生命不得不认真起来，不得不好好的来到主的脚前来思想。耶稣不是对外邦人说，他是在对那些称呼说主啊主啊的人说，因为生命需要真正的降服，需要真正的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。有一个人到市场去买水果，他看到一个摊位，上面写着世界上最甜的水果，世界上最甜的苹果。他买了一个，然后咬了一口，马上皱眉。你猜到怎么回事了？老板，为什么你的这个苹果这么的酸？老板说，不可能，我们的招牌写的是最甜的苹果。顾客说，可是它真的很酸。老板想了一下说，那你再咬一口。顾客说，我咬十口它还是酸的。于是老板只好说，哎呀，看来我们只能换招牌了。顾客问，换什么？老板说，世界上最会宣传自己的酸苹果。 OK， 我留一个悬疑在这里，我也觉得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得懂，那我们保留一个机会，如果你觉得不懂，我们等一下你来问我，或者等一下你问懂了的人。最后主给我们看的一个的事物是沙土还是磐石。耶稣说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那注意这里有两个动作，一个是听见，一个是去行。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听见和行。 对于我们今天的时代来说，听到很容易的啊，你随便你的手机可以听啊， YouTube 上可以听，讲道可以听，查经可以听。可是耶稣的问题不是你听了多少，而是你行了多少。听到很容易，行道却不是那么容易。那他用了一个比喻，两个房子，一个房子盖在沙土上，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。那这两个房子看起来好像没有区别，在平时的时候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区别，可是风暴会显明他们的根基。而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风暴，而是风暴来的时候你靠什么站立。如果我的根基是钱，钱没有了我就倒了。如果我的根基是人的认可，别人不肯定我的时候我就倒了。如果我的根基是事业，当我的事业失败我就倒了。那如果我的根基是婚姻，当婚姻出现问题了我就倒了。如果我的根基是我自己的能力，当我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就倒了。但是如果我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话，那风暴来了我仍然可以站立。因此主耶稣借着这五个的内容，他要我们看到底你的生命建在哪里。我们怎么看我们的生命建在哪里？他用这五个事项来向我们发问了五个问题，生命的问题，那就是你怎么看别人，你怎么看神，你走哪一条路，你的生命有没有果子，你有没有遵行耶稣的话。最后主耶稣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到一件事情，我们需要认真的来对待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对自己，我们先需要处理我们自己的良木，反省，才可以来帮助到别人。我们对神，我们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相信天父，他是良善的，也看到自己的需要。主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，不是单单的让我去应对去处理各样的事情，而是主，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中，让我看到我自己需要你的恩典和救赎。对别人用黄金法则去爱。什么是黄金法则？你愿意别人怎么样的来待你，你就怎么样的来待别人。在主里面学习用天父的心肠来对待人。道路，对道路，我们走在的脚下的路，我是愿意选择窄门，还是愿意选择那个宽门？也包括对领袖，分辨假先知，看生命的果子，不以是否他具有很高的、很好的恩赐来判断，而是看从主耶稣基督里所流露出来的生命。对自己，我们不要说只说主啊主啊，我们要遵行神的话。对人生，我们把主耶稣的话行出来，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把听见的变成今天我们要做的。如果你需要饶恕一个人，今天就开始祷告。如果你需要向一个人道歉，我们就顺服下来。如果你一直在论断一个人，今天就停止。如果你一直靠自己的能力，我们今天重新把我们自己交给神。如果你正在面对风暴，不要只问说主啊，为什么会发生？也可以问主啊， 你要让我在这个风暴里面学什么呢？因为风暴不能决定你的结局。在主里面，天父的心是良善的，天父的爱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身上是无条件的。让我们同心的来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到我们中间。主啊，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的问题，却看不见自己的问题，看不见自己的良目。求你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不是先改变别人，而是先让你改变我们。主啊，有时候我们口里说相信你，可是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却充满恐惧。求你重新把我们的眼目转向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主你是良善的，你是良善的父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勇气走窄路，当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，让我们仍然愿意跟随你。当顺服很困难的时候，让我们仍然说，主啊，我愿意。主啊，也求你保守我们，不要只有属灵的外表，却没有属灵的生命，不要只有恩赐，却没有生命的果子，更不要只有口里说主啊主啊，却没有真正的遵行你的话。恩主，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重新的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服事，我们的未来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关系，我们的梦想，全都交给你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只是听到的人，成为行道的人。不要只是知道你的话，而是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，让我们仍然站立，因为我们的根基不是自己，不是世界，不是人的评价，不是环境，而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